中，他们在生命堂里面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的人生的晚年得到神的救恩，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在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有慈爱的神的看顾和保守，他们心里面就有平安喜乐和盼望。正是为着我们当中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呢，献上感恩。我们同时也想起我们可能我们的很多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真的是盼望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信主，有永生的盼望。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十诫的第五诫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当中的许多弟兄姐妹的父母像我们这个年纪里面甚至是还有比我大的他们年纪都很大了，都至少都是七十几岁八十几岁，有九十几岁的都有哈。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金伯伯也来到我们当中哈。金伯伯他今年是刚好九十岁，我们感谢主真的，如果我们的父母在我们身边，我们还可以来照顾他们甚至可以带领他们来教会一起来敬拜神。但如果他们在中国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常常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这是我们这些移民的这一代心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祈求在天上的父神能够看顾我们在地上的父母。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也要服侍在我们身边的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教会的爱感受到神的爱。我们要爱他们如同爱我们的父母一样我在我们教会的老人家是非常幸福的，从牧师到长老到弟兄姐妹都特别敬爱他们他们真的是我们当中的宝贝，也是我们信靠神的好榜样。他们常常的在软弱当中的分享真的是也很激励我们，盼望着我们可以到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可以有如此好的信心能够来信靠神前几年呢，我们教会在每次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买月饼送给老人家们后来他们说哎呀不要送月饼了，就是年纪大了好像啃月饼是不是也啃不动，另外主要是说血糖高哈，所以也怕吃月饼，所以今年我们决定在就不送月饼了。今年我们决定在重阳节的时候，也称为老人节也是其实也是马上是感恩节的时候，为老人家们举行一次老年的联谊活动，邀请他们来教会唱歌玩游戏，为他们祷告，烤火鸡吃午餐表达教会对他们的关心和敬爱。如果弟兄姐妹有认识你的邻居朋友是老人家的然后也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教会，你可以只要跟那个莫妮卡长老跟他说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好预备食物。当然也欢迎不上班的弟兄姐妹星期五一起来帮忙来服侍这些老人家。好，话题转回来哈，开始我今天的讲道。前两次我讲到十诫的头两诫第一诫是什么，十诫的第一诫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要信靠他，我们也要敬拜侍奉他，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他这是我们信仰最根基最核心的部分，这是关于敬拜的对象。第二诫就是不可雕刻敬拜偶像，对吗？这是关于敬拜的方式，我们不要为自己雕刻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偶像来敬拜，我们也不要为耶和华神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雕刻一个像来敬拜，这都是神所禁止的。我们是如何敬拜神，不但会影响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直接的后果，也会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孙。我们需要把各样的偶像从我们家庭当中除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单单敬拜神爱神，让神的祝福绵绵不断地流淌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当中。就像第二诫里面说的，爱我敬拜我的我要祝福他直到千代。我们弟兄姐妹盼望着神的祝福在我们家中可以直到千代吗？就是我们要单单敬拜那位神，要除去各样的偶像。 那今天我讲第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就一节经文，不可妄称耶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华名的，耶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三诫所要求的是正确的敬拜态度，所以第一诫可以说是敬拜的对象要有正确的敬拜对象耶华神，第二诫要有正确的敬拜方式，不可雕刻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华神的名，要有正确的敬拜态度。神的名，因为神的名太伟大了，神的名代表所有的他的属性，代表他的全能、圣洁、公义、慈爱。神的百姓当存敬畏的心来称呼神的名，不要冒用神的名，不要滥用神的名，不要亵渎神的名。这是我今天主要讲的这三点。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何烈山放羊，耶华神向摩西显现，对吗？那段经文，然后神向摩西显现，从燃烧的荆棘火焰当中对摩西说话。因为神的百姓在埃及为奴受苦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因此神要差派摩西回到埃及去，把神的百姓啊从埃及领出来，进入到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啊，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摩西就对神说，说你要我到以色列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如果他们问我说，哦，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然后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就是圣经中神的名的来源，耶和华就是神的名。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初到教会的时候说，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很简单，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上帝叫什么名字？上帝就叫耶和华。 OK， 但是呢，其实这个名字还没有那么简单。我稍微把这个里面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背景给大家解释一下。这耶和华这个名字，当然耶和华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我们叫耶和华，对不对？那这个翻译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历史还有很多一些复杂的背景，我就稍微希望用最简单的话能够把这个解释一下哈。耶和华是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对神的名字的翻译。希伯来原文的它其实是四个字母，叫做 YHWH。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四个字母，所以在神学上我们通常称为四字神名。那么 YHWH 它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要表达我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后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为了避免十诫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在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敢直接读 WHYH 这个名，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 WHYH 的时候，他们自动大脑自动翻译读成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敢直接发这个音 YHWH， 它就自动翻译成就是阿多奈。他们就是为了怕妄称神的名，阿多奈就是主的意思。所以YHWH 的正确发音很早就失传了，但是许多现代学者相信其正确的发音接近于雅味就是。所以现在很多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注释的话，就是雅味，就 WHYH 就可能发音就是跟雅味这个是非常接近早期的圣经学者在翻译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呢，他就将WHYH 和 Adonai 然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名字叫做雅和瓦，然后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就是 YHWH 和 Adonai。 其实这两个哈，就是把它 把它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亚和华，然后中文把它根据那个发音就变成耶和华，是这样来的。所以简单的说，耶和华就是神的名。但是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看到那个英文版本，英文版本它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它仍然延续犹太人的习惯，用大写的 Lord 来代表神。所以你看你的英文圣经，它不是叫耶和华或者是耶和华，或者它是用那个大写的 Lord， 就是，所以它也是为了就是像犹太人一样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所以可以看到，为了遵守十诫的第三诫，对称呼神的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总括来说，神的名在希伯来文原文的它的书写是YHWH， 发音大概是亚卫，然后但是犹太人就把它读成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英文把它翻译成 Lord， 这是大写的 LORD， 是全部是大写的。然后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就把它翻译成是耶和华。我们知道，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但是却代表一个人。人的名字是带有重大的意义。我相信我们在父母在跟我们取名字的时候都有个期盼，对吗？像我叫蒋勇，那我父亲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我能够勇敢一点。我不知道黄桂民，不知道哈。你父母给你取名字的时候，估计也是希望你富贵哈，是不是？我相信，对吧？你的名字，你的父母一定给你取名字的时候，一定有其中的含义在当中，所以那个名字是不会随便乱取的。因此呢，我们也不敢随意去乱叫一个人的名字，给他取外号。其实取外号其实是对这个人是非常的不尊重。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有丰富的含义在当中，人的名字尚且如此，何况是上帝的名字呢？对吗？上帝的名字隐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圣经说不可妄称神的名。那么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代表是什么意思呢？英文表达是就是更是哈，就是英文是 I am who I am。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 I am who I am， 翻译从直译的话翻译呢，就是我就是我是你好像有的好像是你好像什么都没讲嘛，我就是我，对吧？这好像，但是我就是我好像你觉得好像没说，但是我就是我是，哇，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为什么？我就是我，我不需要有任何的其他的解释，我就是我就是。所以我们中和和合本的翻译成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我觉得那个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含义超过自由拥有的那个含义。这表明是什么？表明这位神是永恒的，是自足的，是预先存在的，是本来就存在的，它是统管万有的，它是无所不能的，它是宇宙唯一的主宰，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它是阿拉法，它是欧米伽，它是今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就是我是，其实真的是包含了所有这一切的含义。我是还包括了神所有的道德属性，包括了神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等等，神的一切美善、荣耀、尊贵也都包含在我是这个非常独特的宣称当中。一个简单的我是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没有知道的、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一切。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的意思，那就是包含了所有，他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解释，我就是我是。哇，这是一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是这个名字真的是包含了所有的一切。所以耶和华的名是何等的美好、尊贵、荣耀。所以我们要歌颂神的名，要称颂神的名，要纪念神的名，要荣耀神的名，要呼求神的名，要奉神的名祷告， 要敬畏神的名，要因神的名终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诗人大卫在诗篇当中很多处在赞美神的名。特别是在诗篇十八篇，他这样讲说，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这你的大卫他为什么蒙神喜悦，他真的是对神的那种感情哈，啊真的是非常的深。他说我爱你，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他也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赞美神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这是你看，所以为什么大卫如此蒙神喜爱，他真的是在神面前他就是如此赞美称颂神的名。所以大卫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位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蒙着神恩典的人，我们也应当对神的名有如此的态度。神的名是我们永远信靠他永不动摇的根基。所以了解神的名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敬畏他，信靠他，来荣耀他。这是我们从旧约当中看到神的名的意义，耶和华就是神的名。那我们再来看新约，在新约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他有好多说，好多的宣称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对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孕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他一连七次宣告他就是我是，他向世人启示，他就是耶和华神，他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上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是耶稣他的宣告，他说我是什么什么，这个就和旧约的那个耶和华的那名直接就对上了，就是我是。耶稣其实他在讲我是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知道吗？等于什么？等于他就是直接在宣告我就是耶和华。所以为什么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等等，他们听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哇，你在亵渎上帝，你是明明是人，你说我是。所以通过耶稣的这些宣告我是，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有完全的神性，他与父原为一，他是独一的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所以耶稣的名就代表神的名。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可以奉耶稣的名我们得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完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生命，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拥有基督的属性。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祈求，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所求的，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是，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要说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吗？所以你知道，当你知道耶稣的名就是代表神的名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称呼耶稣名的时候，我们是要乘着一个真的是一个敬畏之心，一个感恩之心，一个赞美之心来称呼耶稣的名。前段时间我发给我看见一个视频我也发给一些弟兄姐妹看过，就是讲述的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主的经历和见证他的名字叫做阿夫辛贾维，他是出生在伊朗的一个虔诚的犹太穆斯林家庭里面他的父辈和爷爷都是伊斯兰教的领袖，所以他从小在那个家庭里面长大，他受到严格的伊斯兰教教育，他长大之后他也热心侍奉阿拉， 他立志他要把基督徒转变成穆斯林，他们认为基督徒是信偏了，信错了，所以他有个志向就是要把基督徒转变为穆斯林。有一次他本来想要去美国啊，然后他就借到马来西亚，然后他拿了很多假护照，结果就被发现，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在监狱里面他遭到那个邪灵的入侵啊，就是他觉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啊，他呼求阿拉的名来救他，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他说你呼求耶稣的名，然后他就来不及思想，然后他说就像人在那个溺水的时候，你不会去思想那个绳子是什么颜色。他说我听见这个说你呼求耶稣名的时候，我就马上说，他就完全是不加思索的，他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真实的，请你向我显现，他就这么一个祷告。结果他这么一说出来，哇，那个邪灵一下子就跑掉了。他就特别的困惑，他说为什么他忠心侍奉的那位阿拉在他这么危险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够帮助他，反而是他以前逼迫的那个耶稣基督以呼求他的名，那个邪灵一下子就跑掉了。他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这么虔诚的来去跟随阿拉侍奉阿拉，然后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却一点没有这种，这个耶稣我天天逼迫他啊，要去把希望把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基督徒把它转变过来，结果我一呼求耶稣的名，那个邪灵一下子就跑掉了。到底我信的哪一个到底是真的？所以他在后来的时间里面特别的纠结，他就一直在思想到底我的信仰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他就一直开始就对他的信仰产生怀疑，他一产生怀疑的时候呢，然后他就那个罪疚感就特别的重，他觉得他这是在背叛他一直忠心跟随的阿拉，他这个罪疚感特别严重。哇，他就到严重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就觉得真的是没办法活下去了。有一天晚上，然后他就看见一个人，然后在他监牢里面，然后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的罪赦免了。然后他就哇，他一下子就感觉全身释放，然后他说你是谁，我就是耶稣。哇，这就是从那以后他整个的信仰一下子就被翻转过来，他就转变成一个非常坚定的耶稣的门徒。真的，从我为什么讲这个见证，我听完这个见证的，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真的他其实他在讲的见证的时候，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甚至是他最近还接受采访，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0年。他每次讲到那个见证的时候，哇，他就控制不住的，就是泪流满面。他就说那个他的罪，只有耶稣可以赦免他的罪。他就感到那种被罪被释放之后，被赦免之后那种释放。但他就是我觉得他的见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他呼求耶稣的名。好像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已经走基督徒已经很长时间了哈，耶稣耶稣耶稣，好像就是我们已经放在嘴边已经很习惯了。哇，真的是，我真的是在他见证中看到在那里呼求耶稣的名，哇，真的是一下子就整个的事情就翻转过来。耶稣的名代表到一切，耶稣的名就是代表耶和华神的，代表了神的一切的属性，一切的能力。所以耶和华就是神的名，我们要遵从神的名，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也不可妄称耶稣的名。妄称的意思就是空泛的啊，或者虚谎的使用。妄称神的名包括不可冒用神的名，不可滥用神的名，不可亵渎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的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冒用神的名起假誓，冒用神的名发表虚假的预言或者是教导。在利未记19:12这段经文是这样说，他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耶稣也在马太福音5:34-37教导我们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执着天起事，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执着地起事，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执着耶路撒冷起事，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也不可执着你的头发起事，因为你不能使你的一根头发变白还是变黑。你们的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誓过，有没有啊？我向天发誓啊，如果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起过誓啊？而不是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追你女朋友的时候，哇，我天发誓我一定要爱你到永久，海枯石烂。但是你知道现在的离婚率有多高？30%，哇！你真的有的时候，你把那个结婚的誓言，你拿来和他离婚的时候，你来对照看，哎，这就是你起的誓哦。你要爱他，要天长地久，海枯石烂，还不到一年就离婚了。所以人的誓言真的是不可信的，但是确实可以，人发誓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指着天发誓。所以耶稣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以执着神起誓。为什么我们喜欢执着天起誓？因为我们是想用神的名来增加自己话语的可信度。就像在结婚的时候，我要爱你到天长地久，好像真的是我真的是可以爱他到天长地久一样，就是想用神的名来为自己增加话语的可信度，用神的名来为我们自己的不可靠来背书。然而我们所发的誓言未必都做得到，很多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做不到的时候却不希望神按照自己所起的誓言来对待我们自己，对吗？谁那个离婚的那么多，30%是离婚的啊，那些都是没有遵守他的誓言的，他希望神来惩罚他吗？哇，他恨不得早点把那个讨厌的人离他远远的，对吧？这人就是如此的虚妄。如果与其你做不到那些誓言，为什么还要起誓呢？还要特别要指着天起誓，指着神来起誓？其实这样起誓是在羞辱神的名。因此耶稣教导我们要实话实说，不必借用自己无法掌握的或者其他权威来让别人更加相信自己。所以用神的名义起誓而又不能够完全遵循，这就是在冒用神的名起假誓，是在妄称神的名。与此类似的，有些人喜欢借用神的名来发预言，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用神的名来发预言，来做异梦，告诉人说啊，神或者是圣灵启示我啊，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信息啊，让我看见一个什么什么特别的意象啊，然后在我做梦当中看见什么什么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好像他说是来自于神启示他，或者是圣灵启示他，就让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所看见的、所说的是真实可信的。真的，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样的讲话。我不是否定神一定不会这样启示人，但神一定不会随意的启示人。另外，任何人宣告这样的启示，我们也需要经过多方的印证，不要随意的相信。另外，我们还要看他所结的是什么果子。如果他所结的果子是为私利、为自己的荣耀，是产生了嫉妒、纷争、苦毒等等，这样的启示，我可以说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从神而来的启示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造就人的，是荣耀神的。借用神的名随意发预言、说启示、做异梦等等，都是在妄称神的名。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教会当中，有时会见到有人说啊，他是神所派来的先知或者使徒。到底是神真差来的先知或使徒，还是假先知假使徒呢？这种是我们需要特别的谨慎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先知，我们就要看他所说的是否全部应验啊。就是比如说像几年前我讲过宗教对比，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呢，他的那个创始人啊，罗素，他发过好几次预言，说世界的末日就在1900年12月12号还是什么样子，他就连续发过3次，结果都没有，世界末日都还现在还没来，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他就是假先知，那个耶和华的那个创始人，他就是假先知啊，就是，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见到这样的，假先知。哎，那个胡俊，你前几天转发的那个非洲的那个是不是？哇，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假先知，哇，大卫·欧华哦。那是来自非洲的鼎鼎有名的一个假先知啊，他坐着他的专机啊，到全世界去传讲他的信息，坐着他的专机，哇，豪华专机哈。嗯，就像这种人，就你根本不用去听他讲什么东西，你看他的果子就知道，就是假先知。所以冒用神的名，就是在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滥用神的名，这个可能跟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有关系了。比如说滥用神的名为不合神心意的人事物来祝福，大家记得在旧约四世纪第17章当中讲到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比较米迦，他偷了他母亲1100舍勒克银子，后来被他的母亲发现，然后就咒诅，然后他为了怕被他母亲咒诅，然后就把他偷的钱还给他的母亲，然后他母亲说了一句话让人大跌眼镜，他说，我儿啊，愿耶和华祝福于你。于是他母亲就用归还的部分的钱为他儿子造了几个偶像来敬拜，真的是奇葩啊！他儿子偷了他的钱，然后还他说愿耶和华祝福你，然后还把那个钱用来，哇，好像是他12福德一样，嗯，就拿出来一部分来造了偶像，让他儿子来敬拜。他不但没有责备偷钱的儿子，反而用神的名来祝福偷窃的儿子，并且为他造了偶像，在家中私自设立敬拜的地方，美名取悦是敬拜耶和华神。这种滥用神的名的行为是神极度恨恶的。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学校的考试都是在网上进行的，这个考试作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大家知道在那几年啊，不管是大学或者是高中，哇，那些你会发现那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哇一下子就提高了好高，哇，都是什么99啊、97、98，这一下子提高，结果导致申请大学的那个要求就很高哈。以前比如说你93分就可以上多大，疫情之后那分数一下子就提到差不多95、97这样的分数。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很多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就给作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一个孩子通过作弊考试得了高分，他的父亲非常的高兴，说啊，感谢神，我的孩子这么聪明，别人也作弊，我的孩子也作弊，没有比别人傻，他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在偷窃的时候没有被人发现而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在撒谎的时候没有被人揭穿而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没有被警察抓住而感谢神？有没有？我们每个人诚实对待自己的过去所做的，闯了一个红灯，哇，看看后面没有警察，哎呀，感谢神，没有被警察抓住。哎，我们在地上捡到一笔钱，据为己有，哇，感谢神，我今天刚好需要一笔钱。这些都是在滥用神的名。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有许多人必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寻许多义人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段经文我们当中都是很熟悉， 说主啊主啊。有些人就是习惯把主啊主啊挂在嘴边上，但是却从不愿意听从主的话。他们不停地地说主啊主啊，好像他多说主啊主就会帮助他，好像多说主啊就彰显出自己的虔诚，好像真的是他就把主啊神啊就是当作一个口头禅。他都不知道真的就这种很多时候就是在说主啊主啊的时候，真的是他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真的是有口无心，心里根本就没有尊主为大。甚至有人把主的名当作有魔力的咒语来驱病赶鬼，但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这也是典型的在滥用神的名的例子。所以滥用神的名或者是主的名，心里却没有信主，或者根本就不听从主的话，甚至用神的名为不合神心意的人事物来祝福，这些都是在妄称神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使用神的名，要遵从神的名。另外妄称神的名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亵渎神的名，就是直接用言语来亵渎神的名。在旧约当中，列王记下第十八章，我们知道那段有段历史，就是亚述帝国兴起来，他先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他继续去攻打南国犹大，然后他攻打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是西西家作王，然后亚西王就差他的将军拿伯沙基来劝说犹太人投降。然后这个拿伯沙基他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的王的话，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他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可以拯救他本国的百姓脱离亚述王的手呢？他说哈马雅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希腊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说这些国的神都不能够救他们脱离我亚述王的手，你们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神岂能够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吗？这是拿伯沙基拿伯沙基他是真的是在以色列面前公然的辱骂耶和华神，他是在亵渎神的名。为什么？因为他将耶和华神与列国的神那些假神相提并论。结果他这个辱骂神的结果是什么样？一夜之间神派天使出去击杀了亚述军队185,000人。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亵渎神的名的一个例子。还有在启示录第13章当中，那儿讲到说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他获得了撒旦给他的权柄和能力，开口就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和神在天上的宝座。但是我们知道在世界的末日，耶稣基督要骑着白马，要打败这个猖狂的兽，要把它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焚烧。所以这些永远与神为敌亵渎神的名的这些魔鬼的势力，最后都是要如此的下场。那在今天当中，我们在网络上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些论坛正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真的是也是如此在亵渎神的名，他们极度贬低甚至咒骂神的名真的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心里面的苦毒到底是从何而来。我真的是很为他们担心，他们真不知道咒骂神的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我有一次我在街头举牌就在黄金广场星期六在街头举牌，有一天我在举着牌的时候，我就大家知道就举着牌，我们基本也没说什么话，对吧？就牌着举着耶稣是主耶稣爱你耶稣是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然后我就举着牌子，然后有个妇女开车过来，然后她就把车上摇下来，然后就哇，然后就冲着我骂耶稣的名。我这从他的一个脸上看出他一脸的这个怨恨和苦毒。我对他什么话也没讲，我就笑笑我真的觉得他真是非常的可怜。耶稣招你惹你了，我就举着一个牌子招你惹你了，哇，就开着窗户，然后就在那儿咒骂真是非常的可怜。 以前大家知道我以前的工作是 IT， 我做 IT consultant， 所以因为做 consultant 所以会在不同的公司工作，就是会接触很多当地的许多的白人。你知道我最讨厌的这些游戏白人，他们说的一句话，他们就是张口闭口用耶稣的名来表达不喜欢的情绪，对吗？我就不重复，如果你在这边工作你就知道，我最讨厌这样的人，张口闭口当他不喜欢的时候，他的不高兴的时候，他就用耶稣的名来表达他的这种情绪。他们用轻佻的用耶稣的名来开玩笑，甚至当作粗话或者是来咒骂。对这样的人我真的是非常的讨厌他们，我就尽量远离他们尽量不跟他们多说话这是终有一天他们会面对耶稣的审判，因为耶稣的名代表神的名，亵渎耶稣的名就是在亵渎神，真是求神来赦免他们的无知，来管教他们污秽的嘴。在利未记23:11-16记载了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亵渎了神的圣名，并且咒诅神的名，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然后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说，他说把他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都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本地人或者是外地人，他亵渎耶和华神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律法当中对亵渎神的名的人的刑罚是极刑，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今天亵渎神的名的人虽然不会立即被神从天上降火来把他烧死，那因为那是神的怜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不悔改的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将是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冒用人的名，我们滥用人的名，我们亵渎人的名，尚且会被认为我们冒犯了他，何况我们如此对待神的名呢？神必不以妄称神的名的人为无罪，冒用神的名、滥用神的名、亵渎神的名的人，神要定他的罪，神要为他的名的荣耀不会纵容这些事情。有许多人说不就是妄称神的名吗？我又没干实际的坏事，上帝不会追究的那是我们自己这样想，但事实上上帝不会像他期盼的那样判他无罪，神要亲自为那些妄称他名的人来向他报仇，他们会发现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十诫的第三诫，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神的名代表神的属性，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的尊贵，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一切的良善荣美。所以我们要遵从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冒用神的名，不可用神的名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其假事，不可滥用神的名，用神的名为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人事物来祝福，我们也更不可以去亵渎神的名，来任何贬低咒骂神的名都会被全能的神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美，你的名代表神的名，你的名代表所有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所有受洗归入你名下的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的主，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尊你的名为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都要遵从你的名。我们也求你来怜悯那些不认识你、冒用你的名、滥用你的名、亵渎你名的人，主啊，求你能够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能够悔改，让他们能够 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承认你的名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权柄有能力。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愿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